也纪念所有童工在这个侍奉当中的摆上。主，真的是你看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尽心尽力，你就纪念。愿意主使用我们这个侍奉，我们能够一起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给我们圣经的教导。主，让我们在你面前共同的学习。也求你的灵特别保守这段时间，让我们众同工、众弟兄姊妹都能够带着心灵和诚实来到你面前，得圣灵的开启，得圣经真理的光照，让我们在你面前都有得着。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还是照样呢，按照这个给我的这些问题呢，我们就一一的做解答。有些的问题可能需要时间比较长哈，有的是需要时间比较短，那我们就一一的来解答。那第一个问题呢，他是说为什么约伯在和他朋友辩论的时候，突然讲到智慧这个话题啊？约伯记二十八章，以前读也没有在意哈，看二十八章他们辩论以及约伯的遭遇好像毫无关联，这是什么意思哈？智慧呢？和约伯的遭遇呢，和他们的辩论呢有紧密的关联。那这个智慧在说什么呢？这个智慧呢是讲到他们对神的作为的认识。在圣经里面讲到叫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在约伯记的里面呢，他们所辩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呢是神为什么这样做。约伯他自己的辩论的核心也是说神为什么让他遇到这些苦难。那他的那三个朋友呢，包括后来的那一个呢，都在跟他辩论呢，说神为什么这样做。那这个智慧呢，是讲到我们对神的作为的正确的认识和正确的回应。所以当提到智慧这个词的时候呢，它是和这个方面有紧密的相连。所以在那个语境的当中呢，谁更有智慧呢？是说明他对神的作为的认识更清楚。那他对神作为的回应呢更加准确，所以他提到智慧这个词呢特别提到这一点。因为前面约伯记二十多章他们有很多的辩论，到了二十八章的时候呢，约伯特别讲到智慧这个词，或者说在智慧层面的他个人的认识的程度是远超过那他三个朋友。所以他们三个朋友呢跟他讲神的作为的这个原因的时候呢，约伯呢就说你们没有真正的智慧，你们的解释是错的。那约伯记呢，我稍微多讲一点。约伯记的主题呢是讲的为义受苦，约伯是为义受苦的，在肉身当中的一个代表人物，特别在旧约的时代。那他也预表了耶稣基督呢是全人的为义受苦，所以约伯呢他所遭遇的灾难呢，在约伯记第一章耶和华已经说了，在全地他看到约伯是个义人，然后呢又允许他受这个苦难呢是撒旦他诱惑，或者说撒旦攻击约伯也攻击神。那撒旦对约伯的攻击呢主要有两个点，一个呢就是说约伯敬畏神是因为呢你给他丰富的财产，第二个呢说约伯敬畏神是因为你给他健康的身体，你把这两个都拿去了他就不敬畏你。他否定的约伯敬畏神是因为上帝的良善、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他是创造主。然后呢，上帝赐给约伯的是永恒，在19章约伯特别说，当我肉身灭绝以后，我要朝见我的神。那这是撒旦对信仰的攻击，那这个攻击呢，实际上呢，是很多人就在这个错误的当中。当我们信神，我们对神的认识和对神互动所产生的结果，不是因为神的圣洁、公义、良善，不是因为神赐给我们天国永生的盼望，是地上的物质的丰富和地上的所谓的肉体的这种的安舒，我们就在撒旦的控告的当中。所以约伯记的这一个内容啊，它所产生的内涵是对整个人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性的这么一个揭示。所以所有的人在看约伯记，然后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当中真正明白，明白以后我们就明白神的作为到底是什么。所以到后来上帝对约伯说，直接跟他说话，然后约伯他说呢， 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见你，我所说的我不知道。他在神面前说呢，我是承认我是愚昧的，我并没有对神的作为完全的了解。那这是整个约伯记提到智慧这个词，智慧这个词在箴言当中也提到无数次。那智慧这个词都在讲到我们对神作为的正确认识和正确的回应啊，这在圣经的这个里面是这样讲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讲到生命记十二章的十三到十四节，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中的各处献祭、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他的问题是说，不是说随时随地可以献祭吗？为什么还要要求在那里呢？啊，他这个问题是这样子，随时随地可以献祭呢，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啊，在旧约的这个里面呢，献祭呢必须是耶和华所指定的地方，那按照他所赐的律法，那个献祭呢才是神所悦纳的。所以神说呢，听命胜于献祭，这是一个原则。那你听从他的命令，你的献祭呢才是真正有意义的。那从这个层面来说呢，耶和华所指定的地方去献祭呢，是说明他们对神的顺服，对神的旨意的顺服。否则的话呢，他就是任意而行，他是背离了神的旨意，那他的那个所谓的献祭呢，是在得罪神。那在新约的语境说呢，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不是说这不是在献祭的这个词。我们现在圣灵和我们同在，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敬拜神，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那这是耶稣的教导，他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如今拜父的当用心灵和诚实，既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撒玛利亚。那这个是讲的我们和神之间的互动，和旧约里面遵从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去献祭，学习顺服神，那这是两个是不矛盾的啊。OK， 所以在讲到献祭这个事情，一定要按照神所指示的，包括他们所做的所有的献祭的圣殿的各方面的事情，在旧约圣经特别有一个关键词说，都按照山上所指示的样式。都是山上，山上是什么？是摩西在西乃山领受神给他的指示，那就一丝不苟的把他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这个叫做遵行神的旨意。这样的献祭呢，在神面前是蒙悦纳的，否则是背逆神，就不是顺服神。OK， 好，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讲到生命记的二十六章第六节，不可拿人全盘末时或上末时做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二十四章第十节，他的问题：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以进他的家拿当头。那他问这两节经文的当头是什么意思？那这个当头呢，是指叫抵押品啊，就说他欠他的钱，但是呢，他现在没有办法还他，那他要拿他的这个家里的东西呢，做他的抵押品，这叫做当头，是指这个。等你钱拿了以后呢，我这个东西再还给你。那为什么不可以拿他上磨石呢？他讲的什么呢？那个是人谋生的，因为他用那个磨石呢是磨米的，他要出粮食要吃饭的，所以呢你不可以拿人家吃饭的，拿去人家吃饭的最基本的这个依赖，然后呢做当头。换句话说，人家欠你的钱你可以去讨债，但是呢你不能逼到人家连命都活不下去。那这个是上帝对选民的要求，就是这个底线，这个里面包括公平也包括怜悯，你要有公平的，他欠钱是应该还的，但是呢又有一个怜悯的成分，如果他还不起，你不能把他逼到死的这个饿死的这个地步，那这个就是错的。所以这个是神的选民之间的在神面前的一个正确的互动。好，这是讲到这个问题。好，第四个问题，以赛亚书第六章讲到乌利亚王崩的那一年，他见到主的荣光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衫垂下遮满圣殿，那殿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那这是整个经文，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栏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是我说迫在我灭亡了。问题是，请问因乌利亚王崩了，神的荣耀显现， 以赛亚看见自己不洁，祸在我灭亡了，他就说这些到底在说什么。那乌利亚王崩只是说乌利亚王死的那个时间，这是个时间线。然后呢，神的荣耀显现是以赛亚看见异象，神向他显现。那为什么他后面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他是不洁呢。他讲到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在后面的经文这样说，为什么祸在我灭亡了？所有的人，当我们见到圣洁的神，我们是不洁的。那在神面前，当我们不洁的见到圣洁的，那这个圣洁也包含神的审判，神公义的审判。所以圣经特别说神的圣洁好像烈火一样。那我们的不洁见到神的圣洁以后呢，我们就有祸了，因为要经受神的审判，被神的圣洁的火所烧灭。所以他讲的祸灾啊，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以赛亚是神的先知，是神所呼召的，所拣选的，他已经用基督的救恩覆盖了他，遮盖了他的罪。所以他和神见面的时候呢，神不会灭绝他，神是要高抹他，差派他。那这个是神和以赛亚之间的互动，也是和所有人之间的互动。所以当神拣选我们，我们面对这个圣洁的神的时候，必须透过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他的赦罪，那我们才能和神真正的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但是呢，我们仍然是罪人，当我们这个罪人在神的圣洁的面前，那都有一个灭亡的审判的啊，这么一个清楚的一个信息在这个里面。所以这种感受是正常啊，就好像这个当初彼得打鱼的时候，耶稣呢让他撒网，最后呢他打了很多鱼上来，那个时候彼得意识到呢耶稣他是从神来的，所以彼得呢他就跪下来就跟耶稣说请你离开我。那他的对神的认识，他是寻求神的人，但是呢在圣洁的神面前他又觉得他无地可容，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好，第五个问题，创世纪十五章啊十二节到十六节，那这个里面呢他提到说日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睡了，忽然有惊人带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居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刑罚，后来他们必带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你要降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没有满盈。他的问题是，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与亚伯拉罕的后代有什么关系啊？这是一个问题。后面他说第四代是指以色列人出埃及，埃及苦待他们四百年，这与亚摩利人又有什么关系啊？那先讲第一个问题，亚摩利人恶贯满盈和亚伯拉罕的后代是关系是什么呢？是上帝应许他们四百年以后会去迦南地，也叫亚摩利人在那边哈，然后呢会夺取迦南地，成为他们的应许地。那夺取迦南地呢，要灭掉迦南地的所有的人，亚摩利人。那灭掉他们呢，是要等他们恶贯满盈的时候才灭他。那这是上帝对人的审判，对人的审判是人有罪，上帝对人的罪有一定的忍耐和容忍的时间，这是神的恩典。然后到了神的恩典的时间过了以后，上帝会全然的灭绝他。所以这两个点呢是互相的这样子连在一起的，他们在埃及，亚摩利人在迦南地。那这四百年的期间呢，他们在埃及为奴，亚摩利人呢在迦南地呢继续的作恶，恶到一个地步呢，上帝要审判他，他就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地，进入迦南地去灭绝他。所以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上帝特别和以色列人说，我带领你们去迦南地不是因为你们的义，是因为他们的恶。所以上帝要灭绝他们啊，并不是以色列人有什么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是上帝的作为。那第二个问题，苦待四百年，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一样的了。那他们之间的关联就是这样子，在埃及他们苦待他们四百年， 以色列人在埃及地这四百年，他们也是得罪神的啊。如果你看以西结书的20章5到8节，那里面特别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呢，他们抵挡神，他们还是跟从埃及的偶像，所以他们这四百年为奴呢，也是应当受到惩治。然后上帝呢，也把他们拯救出来啊，这是观点是这样子。好，第六个问题，箴言的28章1到5节，恶人虽然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一人却胆壮像狮子。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因有聪明知识的人，国必长存。穷人欺压贫民，好像暴雨冲没粮食啊！违弃律法的夸奖恶人，遵守律法的却与恶人相争。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无不明白啊！问题是，恶人没有追赶他，为什么他还跑？是因为他的作恶太多，害怕吗？哈！那这段的经文，我再次说呢，箴言、传道书啊，包括雅歌、歌颂之歌，那是所罗门在普遍恩惠的层面讲到善恶啊，讲到这个报应啊，从这个关系上来讲，那他和在新约圣经或者说在救恩真理当中那个准确的这个教导呢，不是完全的配合的。比如说受苦这件事情，在箴言里面特别讲到受苦一定要受到报应，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受苦未必一定要受到报应的，在今世不是这样子，在永恒当中一定的。所以在今生的报应的这个层面呢是有的，但是呢它的绝对性呢就不是那么绝对。那在诗篇里面有说，很有些人一生作恶，然后呢他们却寿终正寝了，又有财宝呢又交给他的孩子，那这个诗篇呢诗人就不明白，他就问为什么，后来他在永恒当中得到答案，神把他们安置在华地，使他们落在尘土的当中。有一位，关一下哈。那这个是普遍恩惠层面的一般原则，那在普遍恩典当中的一般的原则。所以那些作恶的人呢，他们会害怕的。为什么会害怕呢？实际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是讲到良知对罪的报应呢，我们是有感知的。那这个感知呢是存在在所有人的里面，他做了恶他会有良知的这种的感觉到报应的这样的一个提醒。所以很多作恶的人他们会去行善啊，去庙里捐这个捐那个啊，他要去啊赎罪啊，用这个东西来买他的罪啊，这个就是人的问题啊。包括祥林嫂在庙里能捐什么捐什么东西啊，这个都是人在良知当中产生的。但是那个东西呢，如果和神没有关系，那个没有意义。况且你捐再多钱，你也不可能买你的罪，你将来是要没有进入死亡的啊。所以这个是箴言这段经文，我们这样去解。后面呢，他有一个问题呢，说这个不可撒谎，不可做假见证，妓女拉合说谎，救人的事，善意的谎言就可以说吗？谎言终归是谎言，请牧师哈这个帮助解答。那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专门讲过一篇道，叫做弃绝讲谎言进入真理。2017年的2月5日我讲的这篇道，那有机会呢可以发给大家，大家听一下，那里面讲的比较详细。那这个里面呢，我讲一些的重点跟大家说。谎言的定义，圣经当中谎言的定义，它有三个重要的要点，不是我们叫竹筒倒豆子，把事实说出去就叫做不说谎啊，如果你没有把事实都告诉他就叫做说谎这个不是哈。在圣经里面谎言的定义呢，它有三个原则。第一是对神负责，你所说的话是对神负责，因为神是唯一的真理和良善的，所以对神的负责呢才是真正脱离谎言的首要的根基。第二个呢是自己的动机，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如果是出于我的私欲，出于我的骄傲，出于我个人的私心，那这个是谎言的一个要点。第三个呢是对别人的影响，如果我所说的话是要伤害别人，是损害别人啊，我们叫做这个损人利己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它在谎言的层面，那这个呢来界定谎言。所以当我们在圣经里面回到圣经说拉合，拉合这件事情是被肯定的， 那妓女拉合这件事情啊，特别是在这个雅各书里面特别讲到妓女拉合，他是因行为称义，他因什么行为呢？他就接待了以色列的探子，然后把他们放跑了。那这个是圣经是肯定他，包括上帝派撒母耳去高抹大卫的时候，那撒母耳说呢，我害怕，因为扫罗可能会杀他。上帝说呢，你就说你去献祭。那如果这样说，难道上帝是让撒母耳去撒谎？那一定不是哈。所以对谎言的认识，这个是我们在圣经当中需要好好认识，这是好问题哈。我们需要有清楚的认识。那耶稣教导我们去传道的时候，你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耶稣不是教我们撒谎，耶稣是让我们能够用神的智慧去做，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真正对的事情。所以回到第一个原则，当我们对神负责的时候，我们做的一切事情按着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都是良善的，都是在真理的里面，这个就不是圣经所责备的谎言啊。所以这篇道呢，我建议大家去听一下，那我讲的比较详细啊，比较多，所以呢可能对大家有帮助。那第七个问题，他讲到说以赛亚书66:17的经文啊，他说他不太明白啊。那66:17呢，我们翻译，我看翻一下圣经哈。66:17说，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进入园内，跟在其中一个人后头吃猪肉和仓鼠并可憎之物，他们必一同灭绝，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句话在说什么呢？这句话在说那些被神洁净的已经进入到神的家里面的人，如果他仍然作恶的话，会被神弃绝。那这是一个一贯的原则，这个原则呢，在以西结书的3，在这个以西结书的33都在讲说义人，这个义人也是蒙神拣选被神称义的。那如果他在作恶的话呢，没有先知提醒他，他会灭亡的，神会弃绝他的。所以这是上帝做事的一贯原则，对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上帝把他们分别为圣，他们被称为耶和华的子民，耶和华的子民应当是圣洁的，但是他们仍然作恶拜偶像，上帝会弃绝他，会灭绝他们。所以这是一个一贯的原则，是讲到上帝救恩的原则。那有关这个吃猪肉啊仓鼠啊，那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啊，就是我们信主以后不能再去作恶，再去犯罪。在彼得后书的2:22那边讲到，狗所吃的吐的又吃进来，猪洗净了又弄脏了，在说什么呢？那是一种的责备，说真正被神分别为圣被神洁净的人，你不能再贪爱罪恶，你不能再重新回到罪恶的当中，那个在神面前是不被接受的啊。这个是讲到这个原则。好，那第八个问题，他问的是这个创世纪3:15啊，要叫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是上帝在救恩当中第一个宣告，是讲到女人的后裔。那这个女人的后裔是唯一的，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只有耶稣是女人的后裔，其他人都是亚当的后裔。那这个女人的后裔因为不是从亚当来的，所以她是没有罪的，是圣灵感孕的。所以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在创世纪3:15上帝已经赐下来了，那将来叫商，叫彼此为商，那撒旦会攻击耶稣基督啊，他确实被攻击被钉死了，那耶稣呢会伤他的头，会灭掉撒旦的作为，会胜过他。那这个是救恩的一个最早开始的一个应许啊。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从创世纪就开始，从创世之先上帝就已经设立了啊，这是这节经文比较重要的啊。第九个问题，传道书12:5，人怕刀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蚂蚱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啊，因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啊。第六节哈，都是在讲啊，实际上这个传道书这一段呢，你要看从哪里看呢？要从12:1看。传道书呢是所罗门写给当时的以色列的年轻人，那这个是对象。 那写给这些年轻人呢，是劝勉他们，你们应当怎么样过你们的人生，在上帝面前呢，是好的，是蒙恩的。所以呢，这个里面呢，这些后面的话呢，是对应第一节，第一节十二章第一节说，你当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就是说，他教导年轻人，当你还年轻的时候，要尽早的来纪念造你的主，不要放纵你肉体的情欲，不要放纵你肉体的各方面的。你年轻人他不会为自己的肉体，为自己的这个个人的野心各方面，那去奋斗。那他说，等你到年老的时候，这一切都会过去的。那个时候你人已经衰残了，你在上帝面前你没有任何的得着，那些都会过去的。他主要是教导这个，就是你要趁早，你要趁早在耶和华面前跟随他，趁早在他面前蒙恩，不要等到以后。那这个原则呢，实际上在信仰的当中也是一样。那很多人说我信主不急，我等我快死的时候再信。我跟你说，这样说的人基本上是很难信的，啊。而且呢，这个信主，你早点信主，在神面前，耶稣说，在他面前得生命，并且得的更加丰盛。那对我们救恩的非常宝贵的，就是你珍惜这个救恩。当上帝把这个救恩传给我们，我们要紧紧的抓住它。那从两个层面，一个是得救的层面，一个是生命丰富的层面。那早信主对我们一定是有益处的啊。从这个层面来看。好，第十个问题，四月四号那篇讲到敬畏耶和华、忍耐啊，这个容忍等待这篇道，有个没有地方没有明白。啊，说是耶稣没有在阴间从死人中复活，有人说这样违背了使徒信经，耶稣降在阴间从死中复活，这个地方没听明白啊，请解释一下。那这是一个大问题。首先我大家说呢，耶稣的确是死了，他一定是从死里复活，这个是绝对的。那现在呢，这个问题呢出在哪里呢？是对使徒信经的认识。那首先呢，要从这个需要多一点时间来讲啊，有几个要点来讲。第一个要点呢是圣经和使徒信经。那圣经是上帝启示的绝对的真理，使徒信经呢是人所总结出来的，叫做 summary of statement， 就是他对圣经的一个总结。那使徒信经呢不是圣经，它是从圣经里面总结出来的一些信仰的条例。那这些的重点呢，对于信徒来说能够认识这个信仰，坚守这个信仰是有意义的。所以首先说，使徒信经不是圣经，但是我们肯定使徒信经它的作用，它所写的也是从圣经所总结出来的。那这个要点我们先把它肯定好了。那有关使徒信经从哪里来呢？在教会历史当中并没有准确的一个答案，应当说我们不知道作者到底是谁。有人说是十二使徒每个人说了一句话，这是一个传说，实际上没有任何的依据的。因为在十二使徒当中呢，约翰的哥哥雅各，他没有多久就被这个叙利王杀掉了，所以他没有机会来写这句话。然后呢，使徒约翰呢在启示录当中，他最后一句话就说，神的话不可加一个字，不可减一个字。所以使徒不可能他们受神的启示写下了圣经以后，他们再写另外一个信条出来和圣经相等，这个不合圣经的，这个本身也不是使徒做的事情。那他们所总结出来确实是从使徒的教导总结出来的，包括尼西亚信经。在教会历史当中，尼西亚信经他们出现的时代呢，大概都是公元四百年左右，时代差不多。那这些的信经有没有意义呢？有意义的。对我们信仰有没有帮助？有帮助的。那这些都是好的。那重点是我们怎么来看这些信经。我是说呢，我们要解释圣经，但是我们不是解释信经的。那这个信经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现在有些教会有些叫做信仰宣言，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个总括的一个宣言，列了比较重要的几条，然后呢成为我们信仰的宣言，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呢，那个就不等于圣经，它是从圣经总结出来的。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近代的加尔文，那加尔文呢他总结了五点有关信仰，那这个和信经呢是同样的意义的， 他总结出来，他觉得这五点呢是信仰当中比较重要的，对信徒有没有帮助？有帮助。但是呢，如果你解释加尔文的这五点呢，你就不能当成圣经来解释，更不能说因为圣经不合这个加尔文的五点，所以圣经有问题，那这个显然就是本末倒置了。所以在这个次序上面呢，我们一定要搞清楚，那使徒信经呢是先人不知道作者所总结出来的信仰的重要的一些的宣言，那这个宣言有意义，它这个宣言是正确的。那你怎么去看这个使徒信经？比如说他撇在阴间这一段的话，我信圣父哈，全能的神啊，独一创造的主，那这些大家都会背，我也会背的哈。那使徒信经呢，当初起的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哪里呢？一个呢，当时圣经的成书呢是在差不多400年，那新约的很多的书卷呢在各个教会当中传播，所以对于信徒来说呢，他们手上呢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圣经，所以他们在信仰的当中，也在起初的这个时代呢，他们对信仰的认识呢不够完全，所以使徒信经呢可以在整个信仰的上面做一个非常总括性的一个整合，又简单概括的这个层面呢又比较广，所以对信徒的帮助是很大的，那特别是初信的信徒帮助是很大的。那使徒信经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应对当时很多的异端，因为这个信仰出来以后呢，也产生了很多的异端，比如说亚流派或怎么样。那使徒信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呢，是讲到耶稣基督呢他是人，因为当时很多人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叫做真正的人，他是真正的人也是真正的神，这是他的身份，所以很多异端出来不承认，所以使徒信经呢在这个当中起了非常一个作用，就是耶稣他是真正的人。那他用这个词呢，到阴间这个词呢是讲什么呢？是讲到阴间这个词在旧约和新约是通用，在旧约呢是讲到人真正死了，是离开了现在肉身的这个情况，然后去到阴间，这是讲到人真正死了以后的状态。那使徒信经呢是取了这个词呢来讲到进入掉入阴间，是讲到耶稣真的死了，所以他是完全的人，他真的是死了，然后死在比拉多的手下，然后呢他又复活了，是真的复活了，所以这个是使徒信经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这个作用是好的。但是呢，使徒信经并没有因此说耶稣他就在阴间就待了3天，然后呢这个当中没有的，所以这些所有的信仰的宣言呢是一个总括性的，他没有办法把圣经里面所有的内容都包含进来。所以当我们在看信经、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信仰宣言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回到圣经的当中，然后在圣经的当中呢，我们才会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和全面的了解。那我回头讲到圣经，实际上呢，有关阴间这个词呢，大家如果看使徒行传的第2章，那彼得呢，他引用了诗篇16篇，上帝感动大卫所写的有关耶稣基督。那在第2章的时候呢，27节他说，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家看这个经文吗？他说呢，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的，那个是讲到什么？是讲到这个用词呢，是讲到地狱，是讲到末日的审判的那一个光景，就不是乐园。在旧约的时候去阴间呢，他只是说你离开了现在的肉体的环境，他并没有说呢你是去了地狱还是去了天堂。所以雅各呢都说，当我死了以后，我是凄凄惨惨的落入阴间。那这个阴间的词呢是离开肉身，那他们呢，雅各不是去地狱的，一定是天堂的，他是雅各的神，以撒的神，亚伯拉罕的神。所以这是一个用词，那我们怎么去解，要按照圣经来解。所以使徒信经并没有写错，但是呢，我们对使徒信经的了解一定要透过圣经呢，我们才会有正确的了解。那这是我们之间的这个在有关信经和圣经之间的这个了解。所以在这个彼得后书的那一段呢，讲到耶稣的灵去给阴间的灵传，那个阴间的灵呢，是当初在挪亚的时候，他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已经临到他们。有关挪亚是传义道的啊，这个教导在犹大书里面有写的，他在地上他一边造方舟也一边传神的道， 那那个时候他传神的道也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叫做耶稣的灵。那后来他们没有听信，没有进入方舟，他们都被灭绝了，他们在地狱的当中。那现在他们的状态叫做阴间的灵，这是当时彼得所讲的语境。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关耶稣在阴间三天的说法呢，有很多圣经的经文不支持的。比如说在路加福音，耶稣和那个强盗说，今日你要和我在乐园的里面。那当时耶稣他早上被钉十字架，到下午这个三点他彻底的去就是这个死掉。那以色列人算时间呢，是晚上六点开始算时间，算一天的。所以今天呢，就是当天他就那个强盗和耶稣一同在乐园。那那个乐园就不是新约语境的阴间叫做地狱的那个地方，就不是的。所以那种的说法呢就是有问题。所以落在阴间呢，是讲的耶稣的确是死了，那他也的确是复活了，主要是强调这个要点。那有关这个不能去地狱传福音的这个说法呢，在圣经里面非常多的经文在讲这个问题。比如说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耶稣说呢，凡活着信我的人必定不死。人听福音是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去听的。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耶稣说，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这个是讲到水洗的，在地上你有肉身的时候有水洗，也有圣灵的洗的。然后呢，要讲到你得救是要重生的，这个重生是圣灵的重生。那在耶稣里面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要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些都是在地上实现，不是在地狱里实现的。地狱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成圣啊，这个生命改变啊，受洗啊，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些呢都不合圣经。那有关这个方面的解释呢是有一些的难度啊，但我希望呢大家对这些呢有这样的更多的了解啊。信经是从圣经总结出来的一些信仰的规条重要的重点是有意义的啊，大家去学习是好的。但是呢你不能用信经等于圣经，然后呢你对信经的了解也要更加的准确，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不会产生这种矛盾感啊。那这是这一个问题。下面一个问题，第十一个问题。那第十一个问题呢，他在问什么呢？说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也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他的问题是，为什么亚伯兰献祭的时候非在曼利的橡树那里，在别处不行吗？这是他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是在哪里呢？那当时呢亚伯兰呢是在这个伯特利那边啊，应当是伯特利啊，和这个比较上面的山地那个地方。那后来去了希伯伦这个地方。那为什么在那里筑坛呢？他按照耶和华的指示呢在迦南地行走，那最后跑到希伯伦这个地方啊，主要是希伯伦哈，不是橡树，希伯伦曼利的橡树只是个地点，希伯伦这个城市。那希伯伦这个城市当时在迦南地是对亚伯拉罕比较友好的。在创世纪的23章第2节那里面讲到，希伯伦那个地方的人对亚伯拉罕相对比较友好，所以亚伯拉罕可以在那边寄居下来，其他的地方对他不友好，不接纳他。所以当他走遍迦南地的时候都是迦南人，那他对于外族的人他不是迦南人，他在那边行走要找地方居住寄居的时候呢，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欢迎他，所以他走到那个地方那个人接纳他，然后呢他就住在那个地方，住下来以后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就是这样子。所以希伯伦这个地方呢，后来在用词的当中呢也把它解释成叫做比较友好的一个地方，或者叫做比较 可以成为一个联盟的一个地方啊，就是这样子啊，这么一个解释。好，阿摩斯书哈十二个问题，第八章九到十节，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啊，请问老师，是神降祸于他们吗？白昼变为黑暗吗？为什么头上光秃了呢？这头上光秃有什么关系呢？那这个就是降灾的，上帝惩治悖逆的以色列人。所以阿摩斯呢，在这个当中呢，要把这个预言呢要写下来，要告诉以色列，将来你们不悔改，上帝会如此的惩治你们。那到一个地步呢，是非常可怕的，那白昼变成黑夜的，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头上光秃呢？那这是讲到被惩治以后的惨境。因为呢，头上呢带着冠冕，是讲到他生活各方面非常蒙恩的时候，他有一个冠冕，他有一些的装饰，所以他活的呢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一个状态。所以当头上光秃，那个冠冕被打掉，那我们中国有一个词叫做披头散发，那个时候呢是一个非常凄惨的光景。他是讲到被上帝惩治以后呢，他一切的荣耀，一切的恩典，上帝给他的各样的荣耀都被夺取，然后呢他会落入一个很凄惨的光景，就是讲的这样被惩治以后的光景。好，弥迦书三章的十到十二节，人以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制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像被耕种的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那问题是祭司被顾价被顾价施训诲，因顾价哈，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还说依靠耶和华，这个不明白。那这是在讲什么呢？讲到信仰的败坏。那祭司和先知呢，本来是应当是信仰的带领者，他们是律法的教导者，但是呢他们错解神的律法，他们背逆神，他们不是本着真正侍奉神的心，是为了钱，是为了个人的私利，然后呢去做这些所谓的信仰的事情。然后呢他们口上呢却号称说他是依靠耶和华的，他号称呢耶和华在我们中间的，我们一定不会临到灾。这是所有的假先知，包括现在的假教师，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不按着神的心意去侍奉神，却按着神的教导去教导神的百姓，然后呢却给百姓一个虚假的所谓的敬虔，一个虚假的所谓的祝福。那这个情况呢最后会被上帝灭绝的，上帝说会让他的这个耶路撒冷变为乱堆，让他所有的建造的所谓的信仰最后被神毁掉，因为那是虚假的，那是得罪神的。那这个情况呢在整个旧恩历史当中，包括今天都是一样，有些的所谓的侍奉神的建立的所谓的教会的，他是真正从心里面侍奉神，按照圣经教导去牧养信徒呢，还是靠着这个信仰去敛财呢？是为了他个人获取个人的利益呢？那这个情况呢是常见的，在海外，那有一些他们就是靠着信仰来敛财的。那包括美国当初有个叫 Benny Hinn 的所谓的灵恩大师，他就是为用这个敛财，然后呢连马桶都是用金的。那这个情况在美国那些搞成功神学的他去骗别人你跟随他就会发大财，又给他奉献，然后他用那些穷苦百姓在非洲所捐给他的钱，自己买喷气飞机，私人飞机飞来飞去的，去敛那些非常穷的人的这个仅有的一些钱财。这个情况在信仰历史当中一直有的，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的情况。那这个情况呢在这个弥迦书这里面就提出来，就告诉那些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责备他们。当时弥迦的这个时代呢是西家的时代，那西家后来悔改了，那后来到了这个耶利米的时候也警告他们，那他们呢要杀耶利米，那耶利米呢后来有几个长老来保护耶利米，说那弥迦呢当时也这样责备过这个西家，那他们悔改了，那我们也不应该杀了耶利米。 都在讲这个问题，说信仰的纯正和信仰的败坏这两样呢都会发生的。那纯正呢是真正能够得到上帝的应许，在神面前蒙恩，得到他永恒的应许。败坏呢他会去敛财，那到一个地步上帝会毁灭他。那也许我们说我们看到很多人败坏会很成功啊，没有毁灭，那这是上帝的原则，他可能会在当下做，也有可能在永恒当中去做。但是呢假冒信仰去敛财不是为了侍奉神，这个情况一定会出现。那这个情况出现以后一定会被上帝审判，或者是当下，或者是将来永恒的审判啊，这个是这个问题。后面第十四个问题，哈巴谷书的三章第十六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站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待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名上来。那解释这段经文，那哈巴谷书呢也特别讲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刑罚惩罚。那对于先知来说呢，他知道这个惩罚会临到，他意识到这个惩罚会临到，所以呢他的身体就会发颤。那这个惩罚呢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上帝定义惩罚一定会惩罚，所以呢他的感受就是这样一个感受，他要等待上帝所说的惩罚会临到，他所差派的犯境的民毁灭他的那个外邦的攻击会临到。所以当初以色列被亚述攻击啊，被这个巴比伦攻击，都是因为他们背逆神，所以上帝兴起周围的外邦人那些帝国去攻击他们。那这个是上帝的一贯的作为啊，所以这个里面是我们需要警醒的啊，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不要落入到那种错误的光景的当中。特别是前面那段经文弥迦书讲到的，作为教会如果你有机会做带领的，你怎么样能够在神面前守住敬虔，真正是为了侍奉神去教导百姓教导信徒，而不是为了钱财。那这两样如果守不住的话一定会败坏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好，第十五个问题，有关提到上次提到戴首饰的问题啊，有些人不太理解，因为圣经教导说呢，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衣裳为装饰。那彼得前书三章呢，那边也有类似的教导啊，不要以外边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啊，要以里面长久的温柔啊。那这经文我就不多读了哈。那这个原则呢，实际上是一样的。这个原则在讲什么呢？在讲女人呢，她们怎么样活在神面前是敬虔的。那圣经里面呢，他说呢，不要编头发戴装饰穿美衣为装饰呢，他不是说呢你就不要穿漂亮的衣服，你就把自己打扮得越丑越好啊，甚至打扮成这个看不出来是女性，这个不是的啊。这个里面重要一个关键词呢是叫做以正派衣衫为装饰。那这个什么叫做以正派衣衫为装饰呢？它叫做你的表现呢是一个看起来让人可以接受的，是一个美好的状态。那在圣经的当中，在生命记呢特别讲到，男人就像男人，女人就像女人，男人不可以穿女人的衣服，女人不可以穿男人的衣服。他特别讲到女人，你就要以女人的方式来展现出上帝造你的那个本来应该有的一个形象。在雅各书歌中，这个雅各特别讲到男人的美和女人的美是不一样，上帝造的是好的，是美的。所以你把上帝造你的美好展现出来去荣耀神，这个并没有错。但是什么是错了呢？你用自己的钱和世人一样去编头发戴金饰，以这种外表的装饰来突出你的所谓的美丽，和别人去争这种所谓的美丽，去夸张你的美丽，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就失去了敬虔，那这个是错的。他不是说你不可以穿美的衣衫，那如果是这样，那所有的姊妹都要蓬头垢面啊，要把自己脸上全部弄得这个很可怕来见面，这个不对，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重点是呢，你的真正的动机是为了荣耀神，是以你自己的敬虔 以你自己真正的正派的衣衫啊，这是中文的翻译，挺好的。那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一个可以得到人尊敬的一种的表现，叫 respectable apparel， 就是一个可以得到人尊重的一个表现，是一个美善的表现。那你说这个衣服穿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比较合适呢？我相信姊妹之间你们互相是可以判定的，特别是姊妹，你看这个姊妹穿的衣裳，你看她的表现，她到底是在炫耀自己的美，用这些的金银呢，用这些的首饰来炫耀自己的财富呢，还是说她就是一个在神面前很美好的一种的表达，表达神造女人的给她的那个本来应该有的美，那本来应该有的在人面前荣耀神的一种的表达。那这个是姊妹，我相信判断会比弟兄要准确一些。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经文的教导，他在讲到你自己在神面前的敬虔，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证。换句话说，一个敬虔的属神的姊妹，她的表达一定是上帝所造的美好的一种的展现，一定不是世界所追求的那种的浓妆艳抹啦，那种的炫耀自己的这个美丽啦，用金银宝这个美物来炫耀自己的这种的这个所谓的美了，一定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分辨呢，是在这个里面的一个分辨。那你怎么合乎中道的教导呢？就求神给你智慧，在这个原则的上面来教导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一个要点。那我再次说，国内有一些教会呢，我也认识一些教会，上次提到了他们不允许姊妹穿裙子啊什么的，那这个就不太对。这个就不合圣经在生命记的教导，你女人就穿女人的衣服，男人就穿男人的衣服，那这是一个界限。这个界限以后呢，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限制呢，就是你不要跟随世人，好像世人的女性那种的对自己的很夸张的炫耀自己的那种的一个表达，那个就失去了敬虔。 OK， 好，那这个是这一个部分，这是第十五个问题。第十六个问题，就上次提到呢，没有可以不奉献，可是有人认为寡妇还奉献两个小钱，人若不奉献十分之一，是偷窃庙中之物。这是怎么解释有关奉献的这个问题啊？有关奉献的这个问题是这样，首先我们要看旧约和新约，这两个呢是有一个连接，也有一个区别。那这个连接和区别在哪里呢？在旧约的这个连接点呢，旧约他的奉献呢是赡养利未人和祭司的，如果他们不奉献呢，利未人和祭司就活不下去，那他们活不下去呢，他就没有办法在圣殿服侍，没有办法在各地呢来教导律法做审判官。在旧约的时候呢，以色列人的当中的利未人在各地都有分派的，住在各地，他们做什么呢？做审判官。怎么审判呢？按照神的律法去为百姓做审判，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是政教合一的，所以他们需要生存，不能去耕种，也没有分给他们地，就需要奉献呢来养他们。那个奉献呢，上帝让人奉献又不是强制性的，不是强制收税的，是你凭着信心对神的回应，是在奉献的当中建立他们的信仰，是责任，但是呢又不是那种绝对的强迫。所以当他们不肯奉献的时候，他不肯回应神，也不肯在神的教导当中被神建立，他是抵挡这个信仰。所以正是当时就有一个环境，到了新约的时候呢，那这一个奉献呢会被延续，但是呢这个延续的原则在改变是什么呢？在哥林多后书保罗特别提到是甘心乐意，甘心乐意的奉献呢是神所悦纳的，寡妇两个小钱呢是甘心乐意他奉献。那这个奉献的原则呢，寡妇两个小钱，耶稣特别说呢，他是没有，但他却奉献，比那些有还奉献的要更重要。他强调的是什么？不是多少，是甘心乐意，是心或者说自己生命在神面前的奉献。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他就说：“你们当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新约的这一个奉献的原则当中，不是奉献十分之一的钱，是把我们整个生命都奉献给神，包括我们所有的。不是十分之一，是百分之百都要奉献给神。那这个奉献的方式呢，是按照圣灵的感动去奉献。所以呢，不甘心乐意的奉献呢，保罗说你就不要奉献，在神面前不能悦纳。那不能说我不甘心奉献，我就不奉献了。那如果你一直不甘心，你是有问题的。 但是当你初信的时候，你信仰刚刚建立的时候，你对天国的盼望、对神的信心各方面不够坚固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能够做到全然的奉献，是十分之一你也很难做得到。所以呢，不要勉强你要本着信心啊，凡出于信心的不出于信心都是罪的。所以这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在这个变化的过程的当中呢，允许你在信心软弱的时候、初信的时候，你的奉献呢比较小，但是呢，你不能停在那边，因为那个时候你信心一直软弱，你生命一直不成长，那你的信仰会出现问题。所以你信心一定要成长，慢慢的成长，你这奉献的才有意义。我讲一个例证哈，小小的见证，我所建立的教会，最初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信徒呢就给我提出一个意见。那这个信徒呢是医生，在海外做医生的，那他呢奉献很好，奉献很多钱，他就跟我说呢，我不是抱怨什么，但是呢，他说我个人的奉献竟然在教会奉献中占这么大的比例，我觉得不正常。因为他发现呢，教会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呢，他们很有钱，他们都开豪车的，奔驰宝马的，开很好的车，住很大的房子。他说为什么他们奉献这么少。我就和这个弟兄回他，我跟他说呢，奉献呢是从信心和甘愿的心来，信心和甘愿的心是从生命的成长来。如果逼他奉献，他不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那个奉献没有意义，那个奉献就好像财主丢钱在店里面，他就以为他这样丢了钱，他就可以在神面前就交账了，这个不行。所以我在教会讲道的时候呢，我讲过一次奉献，我就说呢，如果你觉得你奉献了钱，你就实现了你的敬虔，你把你的钱拿回去。上帝不需要你的钱，上帝需要是你生命的在神面前得着被改变。但是如果你永远都不想奉献，那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自己要警醒，要有问题。后来经过两三年，在教会里面持续的教导圣经，持续的来塑造他们的生命，我们教会的奉献就好了。那在海外，在华人教会当中，特别是大陆背景，我们教会的奉献算是很好的，是生命长进的结果，是甘心乐意的结果。那这样你的奉献和你生命的长进是一体的，是并行的，这个奉献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啊，否则是没有意义的啊。所以这是讲的奉献的这个要点。那你怎么样去在神面前凭着信心啊去奉献啊，这个是要点在这里。好，第十七个问题，有关弟兄，有弟兄问掰饼讲道应当怎么讲，有关这方面的道友吗？掰饼讲道这个事情呢，不是一个所谓的一篇道叫做掰饼讲道，因为呢彼此掰饼然后讲道，这个掰饼呢在旧约的，在这个新约的这个语境的当中，初代教会是什么含义呢？圣餐哈，这圣餐的含义，圣餐呢是每一餐都是圣餐的。你看哥林多前后书，那这个圣餐是指什么呢？是指我们信主以前和信主以后的改变。我们信主以前，我们所吃的这个饭呢是喂死人的，那个是地上的肉体的食物。但是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再吃饭呢，这个饭是喂活人的，是有永生的生命。这个饭不是在简单的地上的物质的食物，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他的血。所以每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我们都祷告，我们都在祷告说，这个饭是神赐给我们，是耶稣基督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要给我们永生的。那这是圣餐的核心的含义，都要纪念主，彼此掰饼。每次掰饼的时候，当我们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现在我所吃的饭和以前不一样，现在吃的饭是基督的生命赐给我，现在我所喂的这个人不再是以往的吃了以后还会死的死人，是吃了以后呢是将来永生生命的啊，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新人。所以彼此在掰饼的时候呢，是纪念主赐给我们永恒的救恩，是纪念主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然后呢我们领受神给我们的食物，带着感恩的心。那这是基督徒吃饭，是信主以后信主以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那以这样的方式来吃饭来领餐呢是有意义的。那如果说你每次有这样的一个掰饼，有这样一个讲道，这是好的，你就可以这样讲的，我们吃饭是在这个含义，圣餐是这个含义。那这个是有关这方面的一点回应。第十八个问题，那讲到加拉太书十九节，这里说呢，五章十九节，情欲呢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妒、结党纷争、恼怒、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必不能进神的国。他的问题说，里面说行这样的事的人要是真心悔改，神真心悔改，神还要他们哈。那这个加拉太书的五章呢，这一段和下面那一段有关圣灵的果子，这是有关情欲的果子。他是讲到说呢，如果你活在这种状态的当中一直持续，你就一定不能信神的国。圣经讲到你犯罪会被神弃绝，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你犯了这个罪并且持续的活在这个罪的当中，你太爱这个罪，你根本都不想悔改的，你就活在这个罪的当中，你不能进神的国，一定会灭亡的。尽管你表面上是基督徒，你也受了洗，你在神面前也蒙了恩，但是神会弃绝你，你不能得救的。但如果你犯了这个罪，你悔改了，当然是可以，是可以得救的，神会接纳他。因为呢，本身当你在犯罪的时候，你能够悔改，都是神要救你。如果神没有弃绝我们，我们犯了罪，我们有悔改的心，这个悔改的心都是神没有弃绝我们，要挽回我们。那这样的人一定是神悦纳的，因为神他已经责备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悔改。比如说大卫，他犯了奸淫啊，并且杀了这个八十八的这个先生乌利亚啊，用一个这个政权的方式，那这是犯了大罪的。然后呢，上帝派拿单责备他，责备他以后他悔改。派拿单责备他，就是上帝要挽回他，就是让他悔改，是神主动的动作。他悔改以后，上帝就悦纳他了。所以呢，这是圣经的解释。如果我们活在这个罪的当中，一直活在这个里面不肯悔改，那一种可能是上帝已经弃绝我们了，那你当然没有机会得救了。另外一种，我们硬着心一直持续，你有可能被上帝弃绝，你可能神不会接纳你。但如果他悔改，那当然神会接纳他。OK， 好，那这是今天我们就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哈，我们就回答了18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要问？今天问题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弟兄姊妹有问题吗？有问题，高卢老师再给我们几分钟时间，看给弟兄姊妹一个互动的时间，看他们有没有。大家有问题要问吗？我们在秒时间的赶紧打开你们的麦说话。
感谢主，老师辛苦了，没有问题了。我没有。
对，今天这个问题呢，对，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今天比较重要。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有关使徒信经这个问题啊，我希望我给大家讲明白了，那这个是我们要正确的来看啊，来认识，那这样的话对我们的信仰就是比较有帮助的。
有没有？没有，我们就让高卢老师就带我们祷告了。
好的，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哈。
老师你稍等一下，有一个人开麦了，那个479703的，你要有问题吗？有没有？你开麦了，你有没有问题？好，那高老师，
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唯有你能够开启我们进入到真理，唯有圣灵能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愿意圣灵始终的带领我们，愿意圣经成为我们绝对的标准，成为我们唯一所信的从你而来的真理，好在我们的信仰在你的真理的当中不断的被建立。求主祝福每一位，亲自开启每一位，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